အစီအစဉ်ကကြိုဆိုပါရစေ။ PUTV အစီအစဉ်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官员表示，平壤正准备在短期内进行第七次核试验。美国国务院警告说，朝鲜若进行核试验，美国和盟友将快速有力的回应。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朝鲜在6月5日发射了8枚短程弹道导弹，这是朝鲜单日发射弹道导弹数量最多的一次。美国官员说，今年朝鲜已经发射了31枚弹道导弹，是单年内发射数量最多的一年，超过了2019年发射25枚的记录。美国官员警告说，平壤正在准备在短期内进行第七次核试验，而美国将与盟友迅速一致作出回应。美国国务院主管朝鲜事务特别代表金盛星期二告诉媒体，联合国大会星期三将开会讨论朝鲜核威胁的问题。他呼吁中国运用对平壤的影响力，劝阻朝鲜进一步破坏区域稳定的举动。尽管中国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与美方充分进行合作，但这其实符合中国的利益。
You know, we continue to believe that China has an important role to play, and that they continue to share our ultimate objective of the complete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We also believe that it's in China's interest to make sure that North Korea refrains from actions that are destabilizing on the peninsula and beyond. I guess if you look at what happened i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with China and Russia vetoing the latest resolution, it's an indication that we are not receiving the kind of cooperation that we would like to have from China.
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星期二在访问首尔时说，朝鲜的任何核试验都会彻底违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并且会得到快速和有力的回应。他说，相信不仅大韩民国、美国和日本，而且整个世界都会以有力和清晰的方式做出回应。美国海关即将按照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对来自中国新疆地区的商品实施进口禁令。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致信拜登总统，敦促行政当局严格执行这项法律。四名重量级联邦议员星期一在致拜登总统的信中说，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关键的是，要针对新疆自治区内外共谋使用来自新疆的强迫劳动的所有实体，严格执行这项两党立法。信中说，中国和中共必须明白，美国不会参与其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去年12月由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法律将禁止新疆产品进入美国，除非进口商能够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产品不含强迫劳动。该法将于6月21日正式生效。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一表示，在对华商品关税的问题上，华盛顿应把其置于美国对中国整体战略的高度予以考虑。戴奇周一出席华盛顿国际贸易协会主办的一场活动时表示，他反对美国单方面减免对于中国商品的关税，认为关税是今后与中国进行谈判的重要砝码。他说，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美国应该通盘考虑，并且从长计议。他认为美中经贸关系是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对美国来说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并且影响深远。戴奇的表态于一天前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就拜登政府正考虑取消部分对华商品关税以缓解美国高企的通胀率有所不同，再度反映了白宫内部在对华关税问题上意见的分歧。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二对议员说，美国人可以预计在今后的数个月，消费者物价将继续窜升，并且给家庭开支带来压力。耶伦在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我确信预计通胀将居高不下，不过我对通胀目前将会回落抱有很大的希望。去年耶伦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曾说，消费品物价上扬的初步迹象不会持续太久，那只是暂时性的。耶伦如今承认，他们本应用个更为恰当的字眼。 政府的统计数字显示，过去一年来，美国消费者物价大涨 8.3%， 是40年来的最高水平。食品价格的上涨，公寓租金的增加，特别是加油站汽油价格创纪录的飙升，使美国消费者抱怨连连。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星期二宣布，将正式执行一项政策，当非公民退伍军人面临遣返可能时，将考虑其在美国军队服役的经历。代理局长约翰逊说，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珍惜曾在美军服役的非公民的杰出贡献。通过这项指令，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在确定是否针对某非公民采取民事移民执法决定时，将考虑非公民及其直系亲属在美军服役的经历。一些退伍军人在犯罪后或因移民法律系统之间的衔接漏洞而面临遣返。空军时报报道说，根据政府问责办公室2019年的一份报告，在2013年至2018年之间，有大约250名非公民退伍军人面临遣返。来自委内瑞拉等国家的人数达到4000到5000人的一支移民队伍，7日正在穿越南部墨西哥向美国移动。据信，这是今年最大的一批移民。目前，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正在洛杉矶举行，其中一个讨论的议题就是如何共同应对这个区域的移民危机。尽管这类的大规模移民队伍吸引了很多的媒体关注，但实际上与移民贩子从墨西哥偷运到美国的人数相比，他们只占无证移民的一小部分。89民运学生领袖、美国陆军退役少校熊燕决定参选代表纽约第10选区的联邦众议员。选区中数目可观的亚裔和少数族裔选民可能给他带来选票，但是今年的选战相当的激烈，不乏前纽约市长白思豪、纽约州众议员牛玉林这样知名度更高的对手。熊燕89学运的身份在美国得到认可的同时，也为他争取华裔选票带来一定的挑战。您为什么要竞选这个职位？您对这个地方有多少了解？
我不可能选一个随便的战场，我要选一个战场，因为相对说了我要打赢。那么只有在哪里可以打赢呢？只有在华人稍微多的地方才可以打赢。那么统统我们全美国，纽约只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法拉盛已经别打下来了。剩下的这个是上帝给我们这么一个机会，有个29%的亚裔，有可能打赢。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我来了以后才知道这里的华人需要什么，这里的纽约需要什么，我的选民需要什么，那就和我过去那个没关系了。那不是说我就背叛了过去，不是的，我现在要把这个旗下好啊，是不是？严格说呢，20多年前我就是纽约的牧师，我是因为911事件以后啊，国家需要前线牧师，我代表纽约人民加上奔赴伊拉克前线，结束这个军队荣休以后回到我的家乡，所以纽约是我的家乡。
那您现在的这个竞选的过程中也有一些竞争者了，包括在党内也有一些竞争者，那么大家各自的特点是什么？您比他们来讲优势在哪里？
我们先讲党派吧，哈，虽然我的党派色彩不是很强啊，哈，我在美国军队27年，我没有一提到共和党我就怒火中烧，或者提到民主党我就深受大汗，我没有，我不是那种人的哈，我不是那种人哈，我是党派色彩不是很浓的人哈，只是因为我有27年军队的经历，但是我是个基督教牧师。基督徒，你只要把上帝放在首位，可以加入任何的党派，因为每个党派它总有它好的一面呢，但也总有它坏的一面喽。选举最好回答的是你有多少大，你的基本的选票来自哪里？我的基本的选票来自亚裔，来自拉丁人，来自黑人。但更重要的是，白人也不喜欢那个人了，他说我们要换人了啊！你看我这个为国服役27年的老兵，基督教的牧师，对他们说起来我还是个天安门的那个自由的这个奋斗者，哎，他们当然很喜欢我。
我们也去了您在这个海地族裔的社区参加的活动，您是怎么和他们建立起联系的？
这个很简单了，但是建立关系是从偶然线，通过朋友的介绍，因为一个朋友和他们有很 渊源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这个政治的版图。昨天那个牧师那个博士讲得非常好，他说我们海地人的这里的很多问题和你们亚裔的问题、华裔的问题高度一致，移民问题呀、平等待遇、升迁问题呀、经济发展问题呀、安全问题呀，同时我们的子女的教育问题啊，他说我们和你们中国人哦很一致的。所以他看到我，当然我是个牧师，和他一样的哈，又你是上帝派来的，哎呀，他们还愿意帮助我，
因为有一样的关切，
因为有一样的理念、理想和实际的政治的需要的相同性。选举永远是个相同性。
就比如说像美中关系现在非常的紧张、那么对于华人或者说对于中国的移民来讲、是不是也会困难一些？
讲得对了，这就是他们说要有国会议员呢，要有国会议员到国会里帮他们说啊，要把他们的愿望、他们的利益、他们的要求、他们的情感要带到国会上发声啊，还要到国会上带到相当多的资源，应得的、可得的，进到他们这个选区啊、这个社区、这个社权呢、这就是他们需要国会议员。柏林的问题就回答了，为什么呢？美国是一个成熟的代议制国家，虽然我们街头的活动可以解决某些问题，但是对一个法治国家、一个共和民主代议制国家来说，那个关键的位置就是个 representative，他们的选区的国会议员，他们选区的国会议员是他们的领导，而那个领导不受总统领导，哈哈，不受议长领导，只受宪法领导和民意的，我们叫规范吧，或者引导，是不是？这就为什么要国会议员。
您说到这个亚裔代表亚裔的利益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看到这个像纽约的选区，在联邦层级、在州层级、在纽约市的这个层级，其实都有亚裔的参政，而且是越来越多的。就比如说像之前有孟昭文呐、刘春义啊，现在有牛玉林呐、您认为他们对于这个亚裔参政的这个热情啊、这个积极性有什么样影响？
您说的越来越多，好像其实是越来越少。为什么呢？这个亚裔的人口越来越多吗？所以他们是现在是越来越少，所以也有几个不错的人嘛，典范呀、他们也在。所以呢，为什么他们能够当选呢？就是我刚才说了啦，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在法拉盛恰好有这个50%的亚裔，那当然也选个亚裔喽，是不是？加州有两个，有那么多华人，最后也选出两个国会议员呢。但是按人口来说，我们是远远不够的。
是什么原因呢？
有多种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亚洲人呢，讲的具体，中国人吧，咱们还是中国人吧，对于参政的意识呢不强，因为我们的基因文化里头，尤其那些从那个国家过来的以后，总是我先把自己搞好，买个大房子，开个漂亮的车，吃个海底捞，哎，我是幽默，我是个文学家嘛，幽默。再说。孩子们上个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再说这是什么建设社区、建设民主，世界民主，再说，结果一再说就越来越弱小。碰上新冠，哎呦天哪，那就有意无意的，主观客观的这个亚裔啊、华裔比个比包围的状态，你不能怪任何人呢。
那新冠期间，这个亚裔参政的热情是有所改变吗？
好像有所觉醒，好像这是好事。因为从专业术语来说，那些当了那些民意的代表、政府的官员，他要怎么去找你亚裔呢？他从选举的资料上说，你有多少选票啊，有多少政治的力量，他不是一个一个去找的。所以华人如果越来越不投票，没人去找他们。所以结论就是，我们华人你今天不去投票没关系，它会留下后果，造成后果，而且还是给子孙们带来后果。只有踊跃的参政、投票、建设，不要等着明天就回报啊，这样我们这个民族得被人尊重，形成一支我们自己的力量，成为稳定美国的力量。
那么您的这个华人身份，您在中国的这段经历，对于这些选民来讲，是一个积极的还是一个消极的影响？
对于成熟的美国人来说， 哈，俄罗斯白人呐、拉丁人呐、黑人呐，哈，他们不在乎你从哪里来的，他们在乎你是不是美国人，因为他们选的是美国的国会议员，所以因为美国是移民国家，他们不排斥你的背景。相对说起来哈，但是你如果不拥抱普世价值，你不热爱美国，你没为美国做过贡献，他们当然不选你。所以我的优势在哪里啊？对任何人，他们都喜欢老兵啊。白人也喜欢，黑人喜欢，那得喜欢，华裔蛋也喜欢哈，他们都喜欢我。好了，美国80%严格意义上还是基督徒嘛。我是个牧师，我走到任何一家教会 ，Hallelujah, praise the Lord， 他们也喜欢。当然，讲的宗教我总是说我尊重其他宗教人士哈，这个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 啊，没有问题的哈啊。
那么在华人群体里呢？
具体的华人就我们有个两岸三地，我们还存在一个，这本身就造成了一定的困惑。再加上我这个1989年天安门的背景，他们都敬而远之。
所以对您的竞选来讲是一个阻力吗？
对我来讲啊，两方面，一方面正是因为我有1989年民主运动的经历，美国政府接纳我。
有些华人选民他会有一些顾忌，可能会有人说啊，如果我支持了熊燕，会不会对我以后回国呀，或者说会不会我会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啊？
这些问题都有，但是有个好消息啊，华人虽然一分钱都不给我捐，他们怕领事馆呀、怕中共啊，怕回去做生意不方便呐、在手头要不总是，你不能强迫别人头要不嘛。但是有个好消息在哪里呢？他们在投票的时候会投我熊燕的票，你知道为什么？哦，今年这个选票上，燕熊汉语拼音还有我熊燕中文名字，为什么呢？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人们在投票的时候有一个叫原始部落心理的状态。华人亚洲人一看，哎呦，熊燕啊，不管他认不认识我，这个名字我认识啊，这个汉文我知道，打勾不就打勾了吗？我也没什么敌人，也没有什么仇人，是不是？所以结论就是，华人虽然现在不给我捐款，是因为多种原因的考虑，但是会给我投票。
您刚才也说到，就是说在您其实竞选的过程中，您自己也学到很多，对社区也有更多的了解，能不能分享一下？
目前我最思考的事情就是中国和美国啊，它不能打仗，要和平。我担心的是这个问题，但是呢，这个不是候选人的perspective， 这是一个 military strategist 的 perspective 啊，所以这，但是。我担心呢，所以我要当选了国会议员，要尽力把这600万华裔把它团结起来，把它建设成一个健康的、热爱美国的、热爱普世价值的力量。不像我们自己的要兴旺发达，我们的子孙更要兴旺发达，在美国受到尊重啊。
是，那在您的这个竞选过程中和您和选民的交流的过程中，那么亚裔他们向您表达了哪方面的一些担忧吗？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举一个小故事，有一个朋友给我说，你看我是南方人，不喜欢吃面条，北方人特喜欢吃面条。他说你们一个医生给我说的，他说你看这面条多好吃啊，但是做这个面条的时候，你们知不知道会有很多的案件发生？那个做面条的人，他的指头被那个机器压伤，来到我的办公室，我要替他止血。我美好的食物都是这些人付出心血来的。我们华人在挣扎。我讲到这里，我就不能面对事物了哈，我就不是文学了哈，我就是个。我就是个牧师了哈，我很同情他们了。
亚裔的社区，他们非常关心像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呀，还有这个警察制度改革的这些问题。您对这些问题怎么看？
人们都感觉到，哎呦，这怎么都在这个加拿大华人聚居的地方，都四面都包围了这游民所啊，他们监狱啊，什么造成了这个华人社区，一个是安全出了问题，第二个是个环境也出了一点问题，给我整个都带来一种压抑感。人们就说，哎呀，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具体的歧视华人社，这个可以这样说啊。啊，人们至少华人，很多华人是这么感觉的。那么我的想法就是很简单哈、啊，建什么游民所啊，提供什么，都不是最终解决的办法 啊，要从根本上来改善美国的经济环境。啊，现在当然有一个心理环境啊，哈，哎呀，尤其是一个就是我这个医疗环境啊，要解决。对于华人来讲，无论你做什么，政府要做什么，你要回华人的社区，包括他们的领袖啊，商业领袖、意见领袖等等等等，教会领袖，你要跟他们交流，要跟他们沟通。人们都知道，这里可能是有点。黑商操作的business， 或者有一点什么按照的阴谋论，这不就麻烦了吗？所以政府需要和民众交流，要有透明。我就回到我的观点，很多现在游行啊、示威啊，能解决一点问题。但美国是一个成熟了的法治国家，是个代议制国家，只有在国会议员这个层次和他们地方结合、和民众结合三种结合，才有国效。
这次竞选结束之后，您有什么更多的打算吗？
写小说，我也写一个长篇三部曲自传小说，第一部写完哈，已经写完了啊，但是呢要不断修改哈。
我
啊，就我的这个三部曲，第一部呢是革命，我时间如果宽裕的话呀，我们这些人中国人，尤其像我这种人，来自中国那个文化、那个制度、那个历史背景，当年都是革命家。啊，建国立业，改朝换代，出人头地，光宗耀祖，都是那个环境里出来的。我不例外，可能更特殊啊。来到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发现不管我有多高，做了几十届总统啊，有吗？我还是一个人呐、啊，还是一个心灵破碎的、内心有黑暗的人呐、啊，还生活在一个破碎的社会和制度里头啊。有意志，幸好我是个基督教牧师，我的主要工作是。获得上帝的爱和恩典，医治自己，同时也医治他人。哎呦，这个文化是我们中国没有的，5000年文化里没有这个医治文化，只有统治人的文化。医治但也得医治嘛，但我们的这个世上的生活还是有限的，更大的东西得盼望一个未来的世界。哦，我是神学家呀，哦，那更是我的长项啊。所以我来写这部小说三部曲，写完了第一部啊，还要修改啊，可就是我最大的乐趣了。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有关中国网络防火墙的故事被搬上纽约的话剧舞台，亚裔编剧王婉婷的《金盾工程》根据一起针对美国科技公司帮助中国政府建设网络监控系统的真实诉讼改编，讨论了网络监管对民众的压制以及跨国科技公司的道德责任。
Minister, I'm going to level with you. You want a heavy-duty firewall. That's a fact. Right now, it's real slow. That's the second fact. Now, here's the third fact. During the Olympics, it's going to get a hell of a lot slower. So what I'm saying is eventually, you're going to have to confront the fact that the problem with the system is the system itself. So to solve that problem, you have to change.
For these tech multinationals right now, it's like if efficiency is your ultimate remit,and you wash your hands of any mor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way that people use your hyper-efficient tools, who's responsible? I think tech multinationals would like us to believe that the tools and the platforms that they create are neutral, are like morally neutral, and then the ways in which they're employed are what give them sort of negative connotations. But if you create a platform that enables censorship or sex trafficking, I think you are culpable.
Okay, we're not proposing to change the system. Okay, would you translate that?
I'm not trying to change anything.
It is my professional opinion, having reviewed the latencies in your national AS topology.
Marsh!
What we can help you to do, what you frankly need to do is to decentralize.
They see things like an engineer does, which is very lateral, linear. If there's a problem, you find the best way to fix it. And if somebody, if that problem is somebody wants a firewall that does all these things, the question is not whether you should give it them, it's how could you do that? And so his achievement, he sees it as an achievement. And it is, in that, you know, the atom bomb was an achievement, it just was a regrettable achievement. And in this case, he morality doesn't really play into it for him.
Because he is a software engineer, even though he ends up in management, he really represents this desire to, this utilitarian desire for efficiency at all cost. The tension in that character is that he sort of can't understand the moral reverberations of the decisions that he's making and the tools that he's giving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What did they do? We drank tea. What did they ask you? Questions aren't important. It's just a ritual. They ask a question, I say no. They ask a question, I say no. They give me the mail. I don't understand. They're not taking Dr. Zhang's mail, are they? I've explained this to you already. So you're the only networks expert in China.
Obviously, the criminal syndicates or the oppressive governments who are using these tools in nefarious ways are equally culpable. But I do think that there has to be more political oversight around these corporations, and there has to be more private culpability.
In this story,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way he created the decentralized firewall that China is able to use is like moving the Chinese internet security system way far into the future, much further than they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get that quickly. It's a stroke of lightning that hits him, and he gets this great idea to do this new method of decentralization to the Chinese internet, utilizing all the different, the three tiers of, you know, the provinces, the local devices, and then a larger national network. And to some degree, I think he would have done it no matter who had asked him, because it's about the achievement of doing it. The people are secondary. He doesn't, and in the play, it's clearly he is not a fan of China, but he's not a fan of anyone. It is a real bug in the system of the software engineer that they don't really look at the human cost of these decisions until way, way later, if at all.
Your phone. What? Just in case. This is stupid. The government has access to all kinds of information. Don't talk to me like I'm a child.
In the 90s, we had this utopian idea that the internet was going to enable free discourse in this way that was unprecedent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And what we've experienced is the opposite of that. It's enabled disinformation, it's enabled censorship. And in China and America, it's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The internet is being used to shut down discourse in different ways. So I think that's what the play really wants to explore. It's not as simple as, big bad China oppressing its citizenry through shutting down discourse online and creating a domestic internet. It's look at the ways that in both countries the internet is being used to shut down communication.
This is a bit like the question we're having with all forms of the internet right now.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think in a lot of other places, with social media, with any great device that's been created that has a utility, but the moral ramifications and the negative aspects of it have not been fully gamed out.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